上一次这个颂没有讲完，就说到了有苦如实未处故，就是能够真实的了知世间之苦，那就是实之颠倒，这个与虚妄分别所带来的。所以处证的时候啊，那这个能够既有前面所说的这个自他平等，那进一步是怎么样呢？正实心乐生者，正实为净心地菩萨，彼于其苦生即先乐，生即先乐。那么这个就是说呢，真正处证到的法性菩萨，那么就是这个净心地菩萨入初地，所以这个初地菩萨是布施圆满，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欢喜地，登欢喜地，就像那个《金刚经》里面一样的，这个须菩提啊，深解般若空慧，由此这个呢，更加的应契，就是印证契合了，契入了。那这个当然呢，《金刚经》里面是须菩提做发起人，他是十大弟子当中啊解空第一。那么要讲证悟的话，他早就证悟了。那么所以这个会利益众生的缘故，而向佛请说微妙法。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发问题呀、讨论呢，它又有基础的，有认识的人呢才会能够当机而问，然后佛呢应机而说，那么这个当中呢也是这个涤泪悲泣，这个形容呢描述啊，当时候这个须菩提尊者的一个状态，他这个是怎么样就哭起来了呢？他是欢喜，就欢喜，这个生的应气化心呢欢喜。那么这里就是说这个初地菩萨能够与苦如实处证，那么大乘如实处证呢，是从这个呢法空性慧契入的，一切法如幻如梦，就像这个眼睛啊有毛病，看诸外在的事物，都有这个头发丝啦，都有这个呢黄色的这个圈呐，那么空花乱起，这个随之万动，那么绝了之后，这个空花本不生呢，这就原来就是一个我们思想当中附加的东西，就像苦的事情一样的，叫你坐在这个凳子上坐两个小时，如果是我强制性的叫你就在这里罚坐，不许跟我到处走，限制你的自由，那你坐在这个地方呢，你就是一分一秒一分一秒的过去，很难受。但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在这个地方呢，你等一个你想见的人啊，比如说这个等一个善知识来，或者是你等一个比如说你好久没有见的亲人来啊，你就左等右等在那等，殷切的期盼，这个带着欢喜，那你怎么会觉得这个度日如年呢？那就不会了。所以他是再久也要等的， 啊，再久也在这等待啊。那么这个认识是不一样的啊，只是这个层面我们容易理解。那佛菩萨这个正果的圣者啊，声闻里面的圣者，对这个境地，那需要依这个言教量文思彼度去了解，然后真正依此真入了的时候，那才完完全全的明白了解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因为我们形容一个事啊，总是拿其他的这个基本经验来做比对，才能够描述发挥别人所不知道的一个层面。那佛讲这个法，讲这个道理，也是这个呢有本垂机这个解说给大家，作为一个引道，所以这个是甚深的，所以是难通难达但是你一直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学认识的时候那就会进进明朗所以这里就形容呢你这个静心地，这个静心地的菩萨于彼于其苦生极仙乐他生起极欢喜那么这个欢喜呢是智慧心透过了现象证入了真实，了知这一切境呢如梦如幻苦心何在呢？没有真实的一个什么体性叫苦的，找不到一个这么样的苦，所以真实其与苦有触证的时候，那是生起即仙乐。那前面资连加行的时候，是因为这种愿心，从广大缘起的层面上来讲，我们做种种利益众生的事情，这是一种善，将来的感乐的一所果报会能够成熟福慧之良众生依此而得欢喜所以这个去为众生舍苦而行饶益康受种种这个痛苦也是值得的。所以见众生之欢喜菩萨记得大欢喜，那是从广缘起。那么这里呢是从什么样呢？正是心乐圣向着那个心啊，心乐圣我有时候这个念这个字啊，这念的不是很标准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正道的时候呢心里面喜悦充满心乐比喻其苦啊生极心乐，所以初地菩萨叫极欢喜地登初地这个意思啊就是这样来的。由见自他平等故，有苦如是已处故，已说大悲无厌那么这个大悲无厌呢，前面说爱圣呢，就是占尽过于是这为什么这个大悲无有厌倦，无有疲厌呢？从广缘起，菩萨资粮当中就生欢喜从生缘起这个观来讲，智慧观来讲那么一切苦如幻，一切苦不死，处证此真实本机，所以次然立身呢，次然无碍，次然自在这个次就是这个火焰呢往上这个蓬勃的这个串出来这个形容叫次然 就是烧火，把这个柴干柴烧上去，这个火焰呢一直往上这个涌起，这个就是炽热的状态，所以这个菩萨正立身之时啊，正欢喜之时，所以，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会有疲厌吗？当然呢，我们众生是怎么样呢？他没有学佛法，他是烦恼炽然，就像有些人是购物狂呢，他拼命买，这样买那样买，他也不能够受用那么多。可是他在买的时候，他就好像有一种欢喜，这上了瘾，这吸毒的人也是上了瘾，那么这个当然呢，不能说菩萨这个度众生上了瘾，这个就描述不准确了。那只是世间的这个情况这个范围可以这样形容。那么他也是以此为乐，就是或者是有的人呢醉心于什么音乐，就是把什么钱都省下来，他就是要满足啊买一个他中意的乐器，然后在这个上面用力勤奋的学习，那么就是他的一个方向了。那么他也生机欢喜，可是比起菩萨这种欢喜呢，那么百千万亿分不及一的，那么而且是有限的，而且会带来烦恼的。菩萨呢没有限，是能够得自在。那么这个说了之后，次说大悲苦圣，就是这个大悲呀，能够胜一切苦，那么这个所成就之深度的乐是怎么样的？就是大悲苦圣，他这个能够拔苦。即曰：苦悲，悲苦最稀有，苦圣一切乐，更乐悲生故，但非有况于，这个。悲苦最稀有啊，就是子这个大悲之拔苦，是殊胜，就是从他苦生起这个大悲，从大悲而生这个嘞，这个自苦，那么。这样的这种悲苦是极其稀有殊胜，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这个菩萨之拔苦，利益友情这件事情出胜于一切世间之乐，就像这个太阳出来，萤火虫的光是不见了，月亮的光也不见了，星星的光更不见了，太阳光普照大地。所以菩萨你像前面讲的这个生极心乐，这与苦生极心乐，由初始的大圆起光，要利益众生，这个此事情呢有极其大的意义，乃至于到空性会。所以菩萨之悲而拔苦，应避一切世间之乐，能够这个呢其光芒盖住一切世间的乐，所以说是苦胜一切乐啊，不是说这个菩萨啦行菩萨道啊这个很辛苦啊，比过于这个世间的乐还多了，那不是菩萨很苦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能够是错误理解这个偈颂 所以我们这个经典里面很多内容呢都要联系上下文，联系佛说这个经典的本意，要联系或者论主造论说这一段话的意思，不要断断取义。这个有些经典很容易说这个事情如幻了，他就认为什么都不干就行了，反正都是如幻了，那是极其粗浅的这个了解，是非常可灵敏的，所以一定要学，要看著书，要听这个人的讲解，上知识的讲解，这样才能够行。这边更乐悲生故，就是菩萨更以此悲苦为乐，由此大悲而生，所以他才会有这种心乐心，那么这个半非有况于啊，就是怎么样讲呢，就是说菩萨这种乐了，这个所作已办的声闻己果阿罗汉果都不会有的，都没有，何况是世间其他的友情，求升天求得人生的，都不会有，那么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那意思就是说，第一种这个拔苦之心呢，应避世间一切之乐，这个菩萨于此拔苦所生之欢喜，胜过声闻缘觉乃至世间其他，那么下面呢根据这个颂呢再略作解释，因为这么一说了，这个基本意思应该是知道的了。四曰：悲苦最稀有者，未从他苦而生大悲，从大悲而生之苦，如是悲苦有何稀有，而得过此，故为最稀有。就是为什么最稀有呢，就是这个从他苦生大悲，这我们众生呢就好像经典里面某些经典里面所形容的一样，没有智慧，愚痴无智，犹如一个盲目的这个求宝之人走进了一个旷野当中，进入森林，这个前途啊有这个老虎狮子蟒蛇，蛊毒瘴气，毒虫，蜈蚣油烟之类，那么是步步都是危险，可是他不知道，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去禁闭诸毒，就往前走，结果一直走那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那么这个有志的这个善知识，能够善知其路之危险的人，那么就是要劝他能够早点回头回避之险陋，不要去那个地方呢围住危险黄湿的环境呢这个嘞遭受这个损害乃至于亡命，那么这个要是知道的人呢那个是很急切的了，千万不能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菩萨发起大悲，不仅仅是说见到欲界当中种种伤害互相的斗争打伐，更深入乃至见到生死长流在这个无明黑暗之夜一直这么流转的还没有这个尽头的一天，那所以这个 于此种种诸苦，深深大悲，深深大悲，那么由这个深大悲呢，就去要去利益，去这个嫉妒，能够使令众生啊从中走出来，那么菩萨就是不厌其烦，这个想尽办法去度，那么就是从大悲而生苦。那么这个悲苦为什么稀有呢？得过此故，就是怎么样呢？能够过于此自苦，这种大苦辛劳，也能够坚持承担，那不是最稀有啊，肯定是稀有啊，就像那个八大云结经里面讲的一样的，愿待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这个心，那比孟夫子讲的说，这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那还要怎么样？还要顶天立地啊，那不是顶天立地，而是这个遍及一切这个友情，一切世间，更大的一个愿，要完成此事，那么能够得过此故，故而得过此，故为稀有啊，所以能够起这样的这个承担之心呢，当然是稀有啊。还有就是怎么样呢？于此苦而生心乐，心里面没有这个的障碍，障碍尽了嘛，没有疲厌，过于时间，过于此事，乃至于将来，这是这个众生无尽呢，我愿无穷，那不是最稀有啊。所以苦胜一切乐者，那么就是接下来这一句，即此悲苦胜于一切世间之乐。问何故？就是问啊，什么理由呢？答：更乐悲生故。此诸菩萨更以悲苦为乐，由此苦从大悲生故。那么就是说这个菩萨的苦啊，是最稀有，那是把众生之苦，而且此苦胜一切乐，应比一切世间之乐，就是由这个悲所生之苦，能够而生喜悦，以此悲苦为乐，因为这个救众生呢，众生欢喜呀，活欢喜呀，它是这样的，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所以一方面是福菩萨之愿，还有就是报佛之恩，所以菩萨以悲苦为乐，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后面这一句呢，这个很显然容易知道了，但非有况于者，彼乐所作以般者甚无，况于世间而得有也。就是说这个所作以般的这个阿罗汉呢，他死了之后啊，这个受尽了之后呢，就入这个无余涅槃，还不在轮回里面了。那菩萨呢，这个还要继续这个度生继续下去，所以成就此殊胜之大悲， 这个有此大悲，哎，有，哎，这个展现在度化之间呢，种种之，哎，辛劳，种种之辛苦，菩萨皆当，哎，这个安顺而生，哎，这个欢喜，哎，这是喜悦。这个是二乘所不具有的，二乘所没有能够做到的。那世间的呢？其他世间更不要说了，都没有。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大悲之苦身，以苦为乐。这个大悲所引之苦啊，即是菩萨之乐，所以稀有复稀有，稀有复生矣，稀有复稀有，是非常稀有之事。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了这个大悲苦身呢，就说这个大悲的这个思圣，其实思圣呢，就是由这个苦进一步说这个所成就的功德，所成就的乐，所成就的善。那么这个先从这个布施这一个讲起，就是大悲施圣，即曰施与悲共起，能令菩萨乐，三界中乐受，此彼此微分。我们先由这个记诵简单说一下。这个菩萨呢，他是这个与智慧相应，与大愿相应，然后升起利有情的广大悲愿心而行布施等等事。所以菩萨的这个布施啊，跟这个悲，就是大悲心相应的，所以菩萨做布施的时候，不会说有痛苦，做布施的时候啊，有欢喜，有快乐，说能令菩萨乐，能令菩萨乐。你像我们这个世间人呢，他这个愿呢是小一点，比如说他生了个儿子，生了个女儿，这个欢喜的了不得，看起来就像个宝贝一样的，所以，这个他要吃饭，赶快喂他吃饭；他要喝水，赶快喂他喝水。这个冷了呢，加衣服，开暖气；热了呢，给他开空调，给他扇扇子，就盼他快长快大，用尽了方法，他觉得辛苦吗？他可能是每天劳作应酬也是很辛苦的，可是呢一想到他自己所珍爱的，他自己所喜欢的这个小孩子长得很好怎么样的，或者从这个慢慢长得越来越健康壮大，那他当然就生欢喜了。那实际上这些种种劳作事，如果从侧面来看呢，这又要这样又那样啊，那摆很多事情，简直是痛苦，那么有的，特别是从侧面来看的，特别是现代的现代的人的这个思想，那么在过去呢还不一样，现代人思想又不一样了，觉得要自由，要享受怎么样的？实际上呢，我们享受怎么样？其实还是颠倒梦想。当然呢，如果从佛法的这个广大深刻缘起来讲呢，那么与亲情眷属要做 一期一期的因缘相，而不是挂碍相，而不是挂碍相，也不是有一些走偏了的这个观念，认为说这个儿女是债，夫妻是冤，这个父母也是还债的债主，那么这个就是涂了一层比较这个嘞被动型的一些理念和想法，那这个跟后期这有关系。你要讲出离的话呢，那么是从这个生死的这个生老病死变化，这个人际八种苦缘聚缘散的层面来深刻的观察，不染着这个呢世间的种种一切，并不是说摒弃掉了什么都不管了，不是啊，你就是说在家那你就是要基本这些事情呢要做好，出家呢就是出家要把这个经学好，这个这个如实去观修，然后你有力有能的去帮助大家引导大家，是这样的，他不是说跟你现前的因缘脱节来做，那是不行的，所以这个世间的这个师啊，前面讲过了啊，他是有爱着有条件的，因为我喜欢这个小孩就是师了，菩萨的话呢是没有选择的，就是任何友情都要平等的帮助，只是各众生因缘不同，他这个要这样这个应对的，那个要那样应对的，那么是因机呀，行善巧，就予以种种方便，予以种种方便就是以种种方法的意思啊。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把一些概念给混淆了，方便以为就是随便给人家把条件放宽，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巧妙的方法的意思。所以这个师啊，他跟什么方便呢？他跟菩萨的大悲方便有关系。所以经典里面讲了嘛，般若为母，是三世诸佛从中出，大悲菩提心为方便，大悲为方便，那么出离呢？出离也是方便，出离是声闻的方便，大悲愿心是菩萨的方便，所以菩萨布施的时候呢，施与悲共起呀，所以大悲布施殊胜，所以凡做布施的时候是乐，视一切众生犹如一子，就好像独子一样的，这个被其钟爱，被其呵护，所以见众生能够得利益，菩萨欢喜，我们要是舍不得财，舍不得怎么样，那布施出去就痛苦，这样的。所以三界中乐受，就是三界乐受，三界都是有乐的啊，欲界有欲界的乐，色界有色界的乐，无色界有无色界的乐。那么色欲界的乐是最初的，就是五欲乐，这有的就讲财色名食睡，那实际上呢，以准确的意思，那个也可以这样讲，准确的意思就是我们欲界的妙的五尘，妙的色声香味触，这个五欲闻得很香，看到这个色彩很漂亮，听到这个声音非常的悦动听，尝到这个味道很好，触的这个触觉这个很好，那么众生就追呀、追呀、追就行了，那么不就是被这个妙五欲所这个嘞戏缚住了，就像这个蜘蛛占了一张网，这个什么苍蝇呢也好，什么小灰蛾也好，一过就粘住了，那么这个网网住了，众生就为五欲所网，那么在欲界来讲呢，这个妙五欲啊，从众生角度来讲就是一种乐。那么这个色界初禅以上，那就色界天了，那就没有欲界乐， 但是它有内在从意根这个所发的乐，那么这个是跟三昧相应的，有这个喜乐意心等舍啊，那么它到这个第四层就是舍受了，那么熏得往上走呢，那么这个四个无色界定也是舍受，是这样的。那么从我们一般来讲呢，这个舍受是中性的受，可是到了这个善阶，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怎么样呢，三昧相聚的这个力量，能够做相应的摄持，所以他就注着于这个境界了。那么从这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也是乐，那么一般来讲主要是这欲界和喜乐这些，那么这个三界当中的受用呢，这个所得的乐无比于菩萨大悲布施之乐，其一分这一分都比不上，这布施之乐，由大悲所摄了就有这么殊胜，所以布施之乐广大，前面讲特别成就这个乐嘛，成就这个乐嘛，那么这个四曰就是这个寄诵的解释，我就念一念，也讲过了，那大家就知道了。若布施与大悲俱生，则能起菩萨圣乐，就是跟大悲心所聚啊，菩萨做布施啊，能够起猛烈的喜悦心，于三界中所作诸乐，欲与大悲施所作乐，无有一分而的相似。这是我们三界那么多乐，举天下所有好吃的怎么样的这些，你觉得美妙的，对比菩萨之布施，这个大悲布施，不及其一分，一分都比不上，那么这个就是布施之乐啊。你要像菩萨这样发起心发起愿，然后也这样去实践，才能够体验到菩萨的殊胜乐。那如果没有这个去学了去做了，你是体验不到的。这佛法里面讲布施这种乐呢，我们如果学一学，比如说布施这个去放生，或者是正济关心这个孤寡者，有病者去看护，那么从开始可能舍不得财力，或者是这个做的时候呢，人还给你提要求，还没当回事，不是也有这样的吗？有的人他去资助某个人穷学生，然后给他每个月多少钱，让他能够安心自己的学业啊，结果呢一直到毕业好像从来都没有回过一封信这个回复过一次，说过一声谢谢，觉得好像就接受了，也就习惯了，也就这样了。当然呢，有的人也就资助是资助，他觉得我做了一件好的事情，你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啊，我都不要紧的。那么有的人呢是在意的，固然从这个受者本身，依佛法依因缘法来讲。各修各得了，各是各的因果他不是得福嘛，不是我报恩他才得福，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从这个善心来讲呢，那就应该起念恩之下，起善意去，而不是说就随着这个日子转，那么这个有点呢堕于痴心的挣扎。可能固然呢你没有可以去回报的，但是你要起善意，这才是符合。那么这里是多说了一点呢， 就是说的这个布施的事情。那么布施也经一个过程啊，经过几次布施之后，你看到人家得到衣食的饱足，得到疾病的消除，他那种灿烂的笑容，你心里面也会由衷的升起欢喜。那么这是布施之乐。所以你就会愿意布施啊，这是少少的了。那要比这个菩萨呢，那是远，那是万分不及一，那是大心啊。那么接下来是怎么样呢？这个由大悲呀、次说大悲仁普，有大悲心，能够对于苦啊安忍。佛法里面讲的忍呢，不是说我不接受也得接受，委曲求全，敢怒这个呢这不敢言啊，不是这种这个忍，而是说对于这个事情真真实实能够如实的接纳，这个才叫做忍。就像我们信佛了也是一种忍呢、那个是叫什么人呢？与法的这个观才相应的人，就是佛说这些道理啊，我去世间去看的时候，确实就是如此，生服于这个嘞事实，所以我心里面由衷的接纳，这就是人，那么这个大悲苦忍就是大悲忍苦啊，就是能够安顺苦，大悲能够受持苦，即曰生死苦之性，不舍由悲故，岂苦利他因，云何舍不喜？那么简单先这个讲一讲，这个生死苦之性，佛法里面讲苦是有三种苦，就是苦苦、坏苦、行苦。这个我们一般都觉得不好的事情，不喜欢的，那这个叫苦苦；我们觉得很好、很喜欢的，希望保有，可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它总是这个会一定时间的时候变化了，又变成自己不喜欢的，觉得麻烦的，那么这个就是坏苦。还有就是自性为苦，就是苦的这个最基本的层面，行苦。行苦就是牵流变化，逼迫这个呢众生不可安住，那么这个是深度的苦。那么这个生死苦自性，就是生死的流转当中就是苦的事情。你想不想还继续轮回啊，继续在这个生死泥流里面打滚啊？有认识就是发出离心的声闻见与善都不会接受了，那菩萨呢更是要带一切有情出此生死于你，那么这个菩萨由此呢不舍生死流，随众生流而作度化，这个是大悲所摄，所以依此大悲而起苦，起苦利他因，大悲就是利他了，大悲愿呢利他的因呢，起苦呢就是这个生起种种苦，云何舍不喜，就是这个不舍一切，不舍众生，不舍生死，不舍一切苦，是由这个利他因，所以他不会像声闻一样的 入无余涅槃，不再继续轮回呀，不再继续这个度化了，不会这样子，那么这个是诵的大概意思，那么下面呢，就再解释解释，是曰一切苦悉入生死苦中，诸菩萨不舍生死，有大悲故，就是一切苦啊都在生死苦中，所以我们讲生死的现象，财生寂灭，刹那变化，你看一个人呢，有小孩子，这一尺来长，慢慢养喂养，长大长高，从孩童变成少年，少年又变成青年，青年呢就每天在追呀，奋斗，所谓追事业，追个一些时间之后呢，有的还功成名就了，有的呢一无所成，忙忙碌碌啊，这个奔奔波波，头发也白了，头发也白了，走了也没那么快了，牙齿也松动了，眼睛也模糊了，背也弯了，哪一天呢两脚一蹬，就走掉了，死掉了，生老病死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生呢，不要说前生后世啊，这个发展变化最后的归宿，所以你看《金观民间空品》里面讲的怎么样呢，这个身体最后四大败坏呀，如朽败木，就成了个烂木头，瘴气肿坚，丢到哪里去，那现在是火化，以前呢要是印度习惯就扔到斯托林去，那中国呢是搞个棺材定起来送到土里面去，入土为安，瘴气肿肿坚了，如朽败木嘛，最后彻底朽成了尘土，就这样的，那么这个从小的时候就盼能够长大，长大了就是忙于应付，应付不得了了之后呢，日薄西山呢，看一天少一天，这个时候危机感比较强一点，小的时候就看一天希望长一天，这个就是我们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刹那刹那变化的人生呢，生死苦啊，我们诸苦都是由此基本展开的，大范围都是如此，小事情呢就是予取予舍，还喜欢的想保持，比如说青春美貌，福禄寿考，财富想保住，但是一切依然保不住，会变衰老，转寿呢有聚散，就像假定啊依过去所求的一样的长生不死，或者是某些教讲的升到天上去长生不死，那跟坐牢没有什么差别，看到其他人都哗哗哗的死掉了，自己一个人还在那里，多痛苦啊，这个伴呢，同财同辈的呢就越来越不见了，那么这个是这个生死大流啊，是飘逆众生的，你这个没有智慧啊，是穿越不出来，被他掩盖了，掩盖这个当中啊。但是菩萨呢，也洞悉生死急流，对于这个生命的这种逼迫性，但是菩萨要众生呢，能够觉了此事实。能够触证此苦，触苦无苦，前面我这个是讲过来的，也做了一些比喻，这里就不这个不讲那么多，要我们去回过头来去思维，真正理解到这个里面的内涵，所以菩萨怎么样呢，不舍生死，有大悲故，还是不舍有悲故，看到这种 这个众生之苦啊，他仍然要再入此流，在此流中，那么这个此流是怎么样？在僧家说就是虚妄之流，所以不会迷格，能够心得自在，于苦啊生极大欢喜，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菩萨的自证内受用境界了，那么如果从现象来讲呢，就是有大悲愿入此生死苦中菩萨其苦是利他因菩萨不舍生死时，即是不舍一切苦就是这个菩萨起苦怎么起的呢？就是入生死流来度众生那我们一般讲的说你常在水边走脚啊总是会打湿的，总是会这个鞋子会湿的，那么深入到这个生死流里面度众生呢这个众生的烦恼啊习气啊诸多之问题，那菩萨怎么样因为有殊胜功德才能够承担，不然的话呢是承担不了。那么资粮位的时候呢还没有空性慧呀那这个时候也是多住辛苦，它也有一个过程，资粮成满才会进入这个圣意菩提心呢初欢喜地那么再成满之后才到八地得无生法忍，再成满一点的时候才会到达圆满的佛果，这也是一个过程的那么只是这资粮位的时候呢是大愿殊胜所以在说菩提心的这个相应功德的时候佛是多方赞叹大悲愿心的殊胜甚至于重视有大悲愿心呢这个胜过于你证入法性。为什么？你先要有愿心然后再证入法性，虽然从直接解决问题来讲是证入法性，有声闻一样的，你没有出离心你会想做你不想做你怎么会这个见道最后证有余涅槃，然后入无余涅槃，这发心重要。说华严经里面还有其他经里面讲的嘛这个究竟这个发心二不别如是这个发心究竟二不别了，如是二心初心呢就是说这个初发心和究竟心那么究竟心是最殊胜的，最后呢这是发心再出嘛那么如果从法性上来讲呢平等可是从意义上来讲呢，这两者心呢，初发心难，初发心是难的，不容易发的，所以要保持初心，那么这里就是菩萨了，不舍生死，不舍一切苦，所以能够担负利他之苦。那么就是大悲忍苦。次说大悲思果，说完忍苦然后就说思果这个大悲思果呢是指这个由悲能够增长相应的功德，悲思财三果，悲者恒增长，爱生即色生，知生复三乐，就是悲思财三果这个什么恒增长呢？就是菩萨的大悲能够增长三种果那么就是 一个是悲增长，第二个是思增长，第三个是财增长。哎呀，这个就是大悲所增长的三种果。那么这个增长三种果呢，由三果生三乐，这个以悲为因呢，生起爱众生的乐，就是饶益有情之乐。那么生长什么呢？摄受众生的乐，以布施来摄受众生。就我们讲摄这个施度品的时候，前面讲到了嘛，这个布施爱与力行同事或者是同力，那么先是以布施来这个摄受众生，这个大悲愿呢，这个布施啊会增上此布施。那么另外这个财增长呢，就是有资生乐，就是由这个大悲心布施众生呢，感的果报，就是多资财，就是我们世间一般所追求的要福报大一点，福报大的话呢，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衣服饮食，有很多田地房产，有很多这个使用的工具，然后呢形成自己的威望声势，以及呢这个有资财多养猪眷属，就会有这些，那就是我们俗话讲的家大业大福报大，但是没有菩萨这种智慧呢，就是烦恼也大，就是境界越大了，他的这个爱着心呢也是越大，想越多，这个一个船呢一张被子想不了那么多，这很多这个房子之后，很多衣服之后，那么这个想法就会越来越多了，膨胀了，那么这个烦恼的状况下呢，它这个就是一种缠绕。那如果他有自身之具，能够平常心，有智慧欢喜心来处理，那就会给他带来快乐。那么这里呢是菩萨三果增上，三乐发生。那么根据这个事啊，再略讲一讲，让我们更加明确这个菩萨由大悲所增长三种果以及带来的三种乐。四曰：悲思财三果，悲者恒增长者，为菩萨大悲能增长三种果。一者增悲，由修习故，能令自体增长。就是这个寄诵的前半诵，悲思财三果，悲者恒增长的意思。那么这个第一个增长，大悲之增长，是增长大悲心的本身，所以增悲，这个增悲也不是说增加悲伤，我们学了那么多肯定是知道这个意思了。如果有的人呢突然显这么一段搜索到了一看，一者增悲，修习能令修习故能令自体增长，他可能以为说这个自体增长的悲先悲伤，不是增长大悲愿心，就是你经过这个布施，经过这个实践 身体力行，而且是多次，不是一回两回呀、经常的去这个见有苦的众生呢，就去帮助；见迷茫的众生呢，去开导；见不懂佛法的外道邪见痴然呢，就能够以智慧之舌，以智慧之笔摧邪显正，驱除愚暗，显见佛法真理的智慧光芒，让他们能够这个转迷，这个唯物，能够升起于法的欢喜，能够得资财呀，一时饱足之欢喜，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更多的能够见世间众生乏资财之苦，为理所这个迷惑愚暗之苦，那么这个会更加加重菩萨的深切悲怨，更加认识到利益众生之重要，这个就悲增长，速速熏习，是我们学佛法呢，欢喜增长，那就要学，那就要思，还要去行，那么这个先讲到这个第一果增长。